要请牧姊妹来做见证，我们现在请她来做见证。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感谢主，我今天能站在这里为主来做这个见证，真是完全是主的恩典，是主给了我这个蒙福的机会，让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位又神又真又活的神所成就的一切。我姓穆，来自大陆青岛，2006年来到美国。在以前我基本上是个不信神的人，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这个宗教信仰，但是家里呢，我妈妈是喜欢摆一些这些中国的这些怎么说呢，神仙吧，她有这个习惯，她也是随别人学的哈，也不是明确的信仰吧。我呢遇到，就是在遇到人生关键的时候，比如说那一年我女儿考大学的时候，我就很替她紧张，她在考学吧，其实我比她还紧张，怎么办呢？我就想起我妈妈做的事情来了，我就在家里也是烧香拜佛吧，也是学这一套，就以为这样吧能帮我一点什么，心里好像有个平安。唉，其实吧那会儿我还觉得我女儿考上大学以后，我还觉得挺灵的啊，这个东西挺神啊，挺灵的，我还觉得挺好，我这样做挺对的。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吧，没有主，我真是我的做法哈，真是愚昧可耻。我先生呢是2000年他来到美国，女儿是2005年来的，我是2006年的4月份来到这里。来到美国以后嘛，全家团聚了，那一段时间我们是很幸福的，心情真是老是在处于的兴奋当中哈。但是这种情况嘛，持续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回归到这个生活的现实里来，因为毕竟要现实一点嘛哈。我的家庭情况呢，是先生嘛在餐馆打工哈，他是很辛苦，白天几乎吧不在家，女儿呢在外边工作，也是不住在家里，白天就我一个人，女儿是周末才回来。我每天我的生活呢，就是早上起来吧有个习惯，先把这个电视打开，不管是就是说看还是听吧，电视机响着，我就不愿意孤独，不愿意一个人那么静哈，就是开开电视陪着我做点家务，家务其实就两个人嘛，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其他的事情就是看电视听电视，累了就睡，就这么一天昏昏沉沉哈，就这么混日子，实在是太无聊，要么就是和家里人聊电话，这就是我的生活，这么寂寞我怎么办哈，我经常在想这个事情。后来我想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出去干点什么哈，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嘛，我还能做点事情，我就开始找工作。哎，找工作哈，因为我自身的条件也有限吧哈，因为不会说话，语言不通，也不会开车，我的选择机会是很少，就像别人说嘛，华人在国外就是那个哑巴聋子瞎子瘸子，我说我这几样哈我都占着，我说我能干什么呢哈，所以我只能做保姆，给人带过小孩子，做过管家，这中间哈也有很多心酸吧哈。因为在大陆的时候嘛，我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我做工会工作，在工会嘛比较悠闲轻松，没有吃过什么苦头，也没受过什么罪哈。现在在别人家做事的时候吧，我就不断的就是提醒自己哈，只要有事情做就好，我找件事情很不容易哈，人家只要不嫌弃我，我尽量做好，我就把这个活干到底，干好了它哈，没有别的想法，非常珍惜我的这每一份工作哈。就这个样吧，我一直做到了2008年的10月底，因为这一家吧，这个太太要生第二个宝宝了哈，我的确是我做不了，两个很小的孩子我是带不了了哈，我只好放弃了。在这其后吧，我又找了几个工作，都非常不顺，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哈，以前找工作很好找的哈，这会儿找工作就是太难了哈，也可能就是说怎么说呢，我年龄偏大，又不会开车，这都成为我的劣势。 女儿的工作呢，后来她是今年年初吧，她工作就是说公司倒闭了嘛，她也没有工作了。哎呀，这个情况对我压力太大了，我没有工作，她没有工作，生活的担子压到我先生一人的身上。当时我的心情真是坏到了极点，经常在家里哈，就是一个人发呆呀，周围的一切我都没有兴趣哈。这就是和先生经常发脾气，好像这一切是他给我带来的，好像他给我造成了这一切哈。我老是埋怨他，其实他也很无奈，他也很委屈，他也帮不了什么。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啊，现在的电视哈，很多是在我们青岛拍的外景哈。我一看哈，真是哈，青岛很美丽的哈。我一看，哎呦，怎么我这么熟悉的一切哈，看到了海哈，哎呦，我那个眼泪就要下来，真是控制不住哈。你说来美国干什么哈？我真是我的日子就像关监狱，我总觉得我是关在家里，就是坐监狱，实在我是来找罪哈，没有在国内时候过得好。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生活还要多久，我该怎么办？我们的家是住在贝克斯菲尔，在北面，我们那边的华人嘛，华人牧师哈，他多次邀请我去教会，都被我用各种理由推脱了，我不愿意去，因为我不想见人，我也不愿意与人接触，非常的自卑。哎呀，我认为我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我甚至觉得我连生存的价值都没有，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人家都不要我，我能做什么呢？一个劲儿的让我去教会，哎呀，我就是推脱。你说我去教会有用吗？我们的教会哈，华人很少的，工作机会也很少。我就想，你叫我去教会，教会能帮我找工作吗？哈，我就这样的顾虑哈，我就迟迟不进去，我就不去哈。我每天的生活就恢复到以前了，吃、睡、看电视，就这么打发日子。哎，心中的寂寞和空虚，还有很多的不甘心，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即使我有了工作，又能如何？我照样是不开心，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就是甚至没有精神上的寄托，没有盼望。今年的春节过后吧，我一个表妹过来电话，她听到我情绪非常不好，她就介绍我去洛杉矶的一个佛堂。她说她联系她的朋友啊，让我在家等她的电话。哎呀，我马上就答应了。我也不管什么佛堂了哈，我不知道佛堂是什么人办的，是干什么的，我也不了解。我说只要有个地方和我交流，有人和我说话哈就行了，简直他那个电话就像真是我抓到了一个人救命的稻草。哎呦，我就在家一天天等他的电话。我这个表妹很远的，在奥地利的哈，他我等他的电话也是很困难，也有个时差哈。但是感谢主哈，就是我走到尽头的时候吧，我没有进佛堂，感谢主。哎呀，神把我带到了他的圣殿，我走进了教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三月份我女儿搬到了琳达家，随后我也在这个附近找了一份事情做，但是也很不顺，我做了不到两周吧就不做了。就这个样哈，我三月九号也来到琳达家住下了。十一号这一天我永远忘不了，是姊妹聚会哈。哎呀，琳达请我去参加，当时我想哈，我一人在家没事嘛哈，她既然叫我去，我就去看看吧哈。就那一次聚会学的是就是信心的确据，是那个新生命了。当时那一篇信息我一点也不理解，当时是茫然的，听不懂听不进去，神的话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哈。但是我看到姐妹们她们满心的虔诚，她们那么喜乐，而且她们这个喜乐是从心往外发出来的哈，我就非常羡慕她们。哎呀，但是我还是很大很大还有疑惑哈，这个信主对我有没有用哈，他能不能改变我的现状？当姊妹们交通，他们交通的时候哈，他们就帮我，他们在那讲个人的见证，讲他们每个人进教会的情景啊。他们有些人刚来的时候和我也差不多的情况啊，他们也是从不信神到信神，讲到了神在他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啊，而且他们的见证哈，然后听着哈，听入迷了，真是哈，哎呦，真是有神嘛哈。他真能做这么多事情啊！哎呀，他们这个见证啊，是真是开启了我哈、啊，开启了我的眼目。 神真的存在吗？神真是这么万能吗？哎，真是这位神哈，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来救我。在姊妹们的鼓励和安慰下，我就把我当时那个情况跟他们说了哈。不知不觉哈，这眼泪就下来了，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哈。所有当时的忧虑、压力还有委屈，就随着这个诉说，我就觉得得到了释放，那种感觉很奇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的。当他们鼓励我，让我向神祷告，我记得是碧涛姐教我，她说一句我说一句，当我开口说主耶稣的时候，我那个心就是一下子回归到了平静，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什么都不想了，我就要信这个神了，就好像一个流浪在外的孩子找到了家，找到了亲人，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让我可以躲避的家园。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圣经上的一句话哈，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的应许，也是我的经历。我来到这里就是把我的重担放下，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和愉快，这是我有生以来我这么清楚认识到有神，而且这个神是又真又活，就在我的面前一样。他听到了我的呼救，他来拯救我，他来帮助我，他来改变我。感谢主啊！我在绝望的时候，我在最困苦的时候，他出现了。感谢姊妹聚会，这个场合太好了，感谢姊妹们对我的帮助和关爱，让我感受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在这里我第一次享受到了被爱，这个被爱的感觉真好。在这里让我感受到了，我认识了这位救主，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当天中午回家以后啊，琳达就给我看了十字架，看了严志明的见证，从下午看到晚上，非常感人哈。就看中国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和那些传道人，他们不惜坐监狱了，甚至生命的代价，他们也要跟随主，也要到处去传福音。他们这种执着的精神让我感动，让我钦佩。我就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家庭教会。在我没来这个美国以前，家庭教会就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不了解，我太封闭，我什么都不懂啊。哎呀，就想着白天，我就老是想白天这些事儿，晚上我就想，哎呦，怎么会这个样今天怎么这么大的改变今天让我认识了这位神，我就有一种冲动，我就觉得这一天对我太重要了我就想把这一天记下来。因为这是我生命的改变，是我的起点，这一天对我很重要很宝贵。哎，我已经说实话就是上学的时候吧写过日记再也没几十年没有写日记了。当我拿起笔来想记下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从哪写，拿起笔来就是有话就写不出来了。后来我就想干脆就用记流水账的办法吧，就把这一天的经历我去教会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我就这么写了下来。一周后吧，可能七八天以后吧，我开始写第二篇日记。当时我的情形就变了我写的是感谢主，我心中的神，我认识你的时间太短太晚，但你却用你的大爱拯救了我，改变了我，我不再孤独，不再忧愁，因为你住进了我的心里。哎，当时写这一些我就写的非常流畅，就写的特别快，不用想就是心情好了哎呀，出事就这么写完了写完就是那么轻松。接着我就祷告哎呀，我就觉得真是我来教会真是来晚了我早来教会就好了。后来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不是我刚来教会的样子了来上脸上老是笑的就是这个嘴就合不拢了，我觉得真的姐妹们也为我变化高兴，他们就说你好像变了个人哎呀，我说这一切真是感谢主，是圣灵在做工吧我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是这位神拯救了我，他让我认识了他，并且相信了他。 这个相信哈对我很重要。4月8日这一天哈，琳达告诉我，教会吧要在4月19日这一天为我们四个新得救的人要做这个洗礼哈。听到这个消息，哎呀，我很激动哈，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哎，因为哈，这个我知道受洗以后吧，我就可以参加波饼聚会了。这个波饼聚会哈，是我没有参加哈，我觉得老是很神秘、很神圣哈，有一种冲动，我要来看看是什么样哈。只有受了洗的人才能来嘛。我就讲个事情哈，有一次哈，就是说刚来嘛，我不知道，就是说早上9点半到10点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吧，我是要参加那个福音班的哈，我也不知不觉就跟着人从这个门就进来了，就来波饼聚会了哈，我不知道。哎呀，我一进这个哈，进这个大殿，我就觉得不一样。哎呀，我就感觉哈，特别神圣哈。我就坐在那里，有一种感觉。当我这个感觉还刚上来的时候哈，就叫那个温迪和琳达把我叫出去了，说我不在这里哈，我应该参加那个福音班哈。哎，挺遗憾的哈。哎，我就给他们出去了哈。哎呀，一直都对这个波饼真是很期待。当天晚上哈，我就把那个洗礼这个新生命的42章42章就又看了一遍。因为这一天嘛，白天我们已经学过了哈，是周三嘛，姊妹聚会学过了，我觉得有些话对我很重要，我还要记哈，我就特别想记住。上面写的就是每一个受了洗的信徒啊，必须把神洗礼看为与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立的约哈，归入三位一体神的名下。洗礼不但表明个人的信心，即公开承认了主，在神的方面我们的信心得着印证，而且保证把恩典的宝藏打开，使我们一生享用无穷。哎呦，这些话哈那么好哈，我也能理解了。我就反复讲这几句话哈，这几句话就反复读、反复记、反复想哈。哎呦，越读越喜乐哈，越喜乐我就盼着这天。哎呦，快来快来哈，真是哈，特别期待这一天。但是了，事情往往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么一帆风顺哈，人的软弱，还有来自世上的一些捆绑吧，还是存在的。我先生呢，几年前他就已经信主，他住在那个北面的城市 Bakersfield， 他每周二晚上下班以后都要去牧师家查经，他6年没有间断过。他也希望这次能来和我们就是说一块儿接受这个洗礼哈，但是他很担心周日请不下假来，因为餐馆的这个周末一般都很忙，所以他就不敢请假，他开不了这个口和老板说。哎呀，看到他这个犹豫的这个样，我真是急得我哈，怎么说呢，按照我以前哈天然生命，我的那个性格是很急的，我肯定会要对他发脾气哈，就是主这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一家受洗蒙恩那个事儿，你怎么能放在第二位呢哈，你的活就那么重要嘛哈。哎呀，但是现在有了主了，我就不能那个样做哈。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那一天。哎呀，我说主啊，我求你给我先生力量，求你给他勇气，求你保守他，求你显你的神迹，因为你是万能的。哎呀，我求你哈，把他带到你的圣殿来。如果是因为受洗他把工作丢掉了，我绝不怪他。你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我只要他来，只要他来受洗，其他的我都不会在乎。当时我们的祷告哈，我们一家都是在那边哭边流泪，当时的情景我不会忘记。琳达当时也在，琳达也在帮我们祷告，琳达同时还在那教给他，让他学会了交托，让我先生凡事不要自己做主哈，自己去扛是扛不了的，一切应该交给主来安排，相信这个主是万能的。感谢主，我先生回去以后啊，他终于鼓起了这个勇气，和他的老板就请半天假。出乎意料哈，这个老板哈十分痛快哈，他就答应了，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这个老板他不信神哈。哎，但愿有一天圣灵会感动他哈，让他早日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啊，这个神哈，他真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一直在保守着我们，关注着我们一家，神是那么的爱我们，在我们呼求的时候，这位伟大神他就出现了。感谢主，主为我们铺平了前面的道路，主为我们预备的是条通天的路， 我们信主是信对了，我们跟主是跟对了，因为这个神爱世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会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他会把他的恩典倾注下来。感谢主，4月19日我们顺利来到了神的殿堂，接受了洗礼，我们的旧生命随着受尽而死亡，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现在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了。哎，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这是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会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由他来使用我们。感谢主。哎，马太福音有几句话哈，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这句话哈，我读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哈。去年11月17日，我妹妹从北京给我寄来一个包裹哈。这包裹里边吧，有很多就是我和我先生常用的一些日常药品哈。当时他寄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说哈，海关查的挺严的，你这药品有点多哈，恐怕会被就是说查出来就是就地销毁了，是过不来的。我妹就说碰运气吧，我已经买了这些药了哈，放到家也没用，所以就寄出来了。可是哈，等了2个多月的时候，我们没有收到这个提货单哈，因为我们寄的是海运，我知道是很慢，但是海运哈，我以前寄过，就是58天哈，最快的时候就能收到，再就是慢的时候吧，也不到70天哈，但这一次2个多月了还没有哈，我想这次肯定是完了哈，3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去邮局查过一次哈，人家说没有记录，没有，哎，这怎么办？我们的药哈就快用完了。我想这个包裹哈肯定是没戏了哈，就觉得挺可惜，因为别的都不重要嘛，那边有些药哈。哎，在4月18日这一天，就受洗的前一天哈，上午我先生突然打电话说，他说他去邮局把这个包裹取来了，他一提包裹就愣了哈，哎呦，第一句话我说感谢主啊，我第一句话就觉得是帮了我，是主在帮我们哈，因为这个包裹走了5个多月，快了半年哈。你说这是真是没有的事儿哈，不敢想，这个包裹已经破烂不堪，那个箱子哈，但是里面的东西了要了一点也没少哈，真是哈，我们人做不到，我们心里想的事儿哈，主是都知道。哎呀，我认为是人不可能的事儿，神在帮我们做成了，神是这样的爱我，爱我的一家，让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不顺服他，相信神所说的必能成就。要常喜乐哈，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圣经里的这句话深深的打动我，我就想，哎，这句话太好了，我一定要记在心里，平时要按他说的去做哈。现在我的心情真是不一样，每天都很喜乐，真是早上起来老是乐呵呵的，我觉得哈，经常在家自言自语哈，我就觉得也不是自言自语了，我觉得和神说嘛哈，他会听见啊。那么神已经住在我心里了嘛哈？其实我现在的状况嘛，也没有什么多大改变哈，经济状况和以前差不多哈。但是哈，我觉得就是说，我还是要感谢神，我每天要说无数次的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你哈。我不说出来我会不舒服，我憋得慌，我就要说出来。真的心里哈，现在有一种满足，有一种充实。哎，在这么长时间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我就在这想，是不是神哈？他刻意的安排哈，他给我这么一段宝贵的时间吧，让我哈更多的机会认识他，来亲近他，来学习他的话语，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么好哈，我自己得到了，我就想和我的家人哈，和我的朋友分享。当时哈，那有一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想她拜偶像这么多年哈，挺可怜的哈。我能帮他就帮帮他吧哈，但是我怕他不听劝告哈。哎呀，怎么说呢哈，试探的打吧哈，我就问他哈，我说你还去烧香吗哈，他说很久没去了。哎呀，我一听我就说哈，那你就不要去了，那些东西没用哈，都是骗人，然后这么多年你信他有用吗哈，又说身体也是有病的哈，那么祷告这些都没用哈，我说你别信了哈。这是4月份青岛有一个庙会，我劝他说你不要去哈，他每年都要去的。哎，我妈很顺从，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也没费多大的劲，就说了几句话哈，简简单单哈。哦，我妈就说了，以后不去了，不去了，就那么痛快哈。哎呀，我原以为她是很顽固的哈，真是很奇妙哈。我感谢主哈，神真是神在做工，不是我哈，是神。 我妈的这个态度就给我了信心哈。我想我还要找谁啊？我就想找我一个同事哈。那天就打电话哈，这个同事哈一打电话很有意思哈，他说他去过那个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哦，这我还没去过，在青岛的时候，哎，他去过哈。他对这个耶稣基督不是很了解，他就去过一次哈，但是他不排斥哈。哎呦，我赶快讲哈，我就说我现在的情况哈，我们一家人怎么得救了哈，一家人已经受了洗，我现在的生命哈都有了改变哈。我就跟他说了哈，哦，他很替我高兴哈，他还说等我回去给他们传福音哈。其实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哈，好像是哈，但是他最后还说，哎，你变了。哎呦，这句话哈，真是哈，哎呦，挂电话以后在想，哎呦，真是哈，是真是来教会哈，认识了神以后，我才有这个变化哈。真是我选择这条路是选择对了，感谢主。哎，在国内，在我周围还有很多这样无助的人哈，他们很可怜，他们没有主，他们还在困惑中哈，挣扎着吧。现在看，只有主来能来救他们。我呢，也要尽我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吧，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位主，让他们进入教会，用教会这个大家庭来享受主的爱和恩典。我现在是神的儿女哈，我的生命真是富有，是充实的，是喜乐的。主耶稣的一句话让我牢记哈，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真的哈，我拥有的是神赐的平安喜乐，这是多少人用金钱用物质是买不来是换不到的哈。希望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真是有机会来教会来看看哈，看看我们做神的儿女是多么的，就是说幸福，我们是怎么生活的。相信总有一天圣灵也会打动他们，神会把爱给每一个爱他的人，每一个信他的人。回想我从3月11日进入教会到现在仅仅的50几天哈，对我来讲刻骨铭心，是我人生的转折，是我生命的改变。因为在这里我得到了这位主，真是这位主耶稣住进了我的心里，他比什么都宝贵，这才是我来美国最大最大的收获。唉，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句话是梁弟兄在教会送给我的那本那个师徒圣歌上他给我提的词，我很感动哈，我就时时的拿出来看看，就是提醒自己，作为对我的激励和祝福吧。感谢主，感谢大家哈，非常感谢，是主给了我今天的新生命，今后的一切就交给主来安排，交给主来使用，一切荣耀归于伟大的主。谢谢大家。
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感谢要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的救恩临到我姊妹和她的全家，他们曾经是心里面是那样的苦楚悲伤，但是今天能够说金主耶稣满足我们的心。从前我们试过多少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但是今天里面是喜乐的活泉在里面涌溢，我们的心实在是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2章3节，希伯来书2章3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在末世，神借着他的儿子来说话，是借着主亲自来传讲了这样的一个福音。然后呢，他讲说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今天有好多好多神的儿女，那每一个神的儿女那个得救的故事都是那样的奇妙。神的儿女起来像我的姊妹做这样的见证，是把荣耀赞美来归给神。他所传讲的不是他的自己，是传讲耶稣基督是主，是传讲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当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他讲到这个救恩啊是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若是忽略，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在1865年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了哈，那在一个电信局，他们听到外面 有那个暴童啊在那边喊说号外号外，林肯遇刺了。哎呀，这个电信局里面就一阵的骚动啊，因为他们想说他们哪来这个消息，有消息应该都是从这个电信局里面发出去的。后来那个管事的人来查一下，他说哇，的确有一个电报打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把它转给这个报社去了。所以外面的人在那边喊号外号外，这么大的消息，他说他们竟然把它忽略了。亲爱的朋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么大的救恩，可能一次又一次有你的朋友向你来传福音，一次又一次你有机会好像能够来听见，但是我们若是知道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不愿意让它忽略。救恩是这么大，因为那个需要是非常非常大的。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地上寻找，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找不到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记得前几天跟我的姊妹在车上开车，刚好那个太阳很大，就在照在我那个前面的那个台子上面。我姊妹突然说，她说哎呀，你的车子怎么灰尘这么大？我跟她回答说好像不是灰尘大，是因为太阳太强了。这个回答我突然想到说，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嘛，但是可能因为没有真正的靠近光，我们觉得说这个灰尘好像还过得去吧，还不是这么大。我觉得我的行为也还蛮好的嘛，为什么圣经老是说世人都犯了罪？我就说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我还常常帮助人啊。但是当光一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呀，我们看见我不过是一个罪人。当我蒙恩得救好多年以后，与神面对面相会，那一天神就在面前的显现那么的真实，但是光一照进来，哎呀，我说我真是个罪人，那个污秽那个肮脏啊，在圣洁荣耀主的面前，我们就承认说我是个罪人。但是当圣经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心，他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为着他的荣耀来创造的，他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但是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看看整个世界上的人，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让神来得着荣耀？今天人类的光景所表现出来的有好多好多的情形是没有办法来荣耀神的，多少的污秽，多少的罪恶。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自己，扪心自问，我们也很诚实的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罪不是说你杀人你放火，这个是叫罪的意思。罪讲到说你没有达到神造人那个荣耀的标准，那个箭没有射到那个靶心。今天我们亏缺了神的心得不着满足，因为他要我们来荣耀他，要我们和他的荣耀一同有份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是神在我们身上那么荣耀的一个心意，但是今天好像我们失去了。那这个需要是每一个人啊，是所有的人类都在这个需要的里面。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里面永远没有安息，永远没有真正的喜乐，我们里面永远在地上我们可以试这个我们试那个，我们都有各样的难处。但是你发现这一切好像一个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也许我说啊，我年轻的时候靠着我的身强力壮我也能够赚一些钱，靠着我的能力我的才智我也能够得着一些，好像当人正在要数算说，哎，你看看我来美国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也有了这个我也有了那个，我好像比人家还强一点。但是你正在数算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岁月不饶人啊，我的日子过去了再也抓不回来了，我的健康可能一步一步的也会过去，再也抓不回来了。今天世界上的东西你发现就算得着了，里面还是不满足啊，好像一个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里面的那个苦没有办法得着安息。但是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发现说那个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是我有多有少， 不是我有没有难处没有难处的问题，乃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真正的缺乏。当神看人的时候，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心不满足啊。他爱世上所有的人，他盼望来拯救我们，不只是叫我们罪得赦免，不只是叫我们不下地狱。神那个荣耀的心意要做到一个地步，他要我们到后面讲要率领众子能够进入荣耀。但是神他舍了他独生的儿子，我们看见救恩的范围是何等的大。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讲到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他赐下他独生的儿子，把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他讲到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见那个救恩的范围啊，一个需要是这么大，人人都需要耶稣。那主耶稣做成的救恩是这么的范围，这么的大，他为人人藏了死位，是为每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说哇，感谢主，凡相信的我们都能够蒙恩得救，我们都能够得着释放，我们都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都能够得着喜乐，得着平安。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看见救恩的范围是这么大，为着每一个人，每一位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我们都能够得着。但是神要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说这都是白白的恩典，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得着。但是常常当我们想说这一个白白的恩典，今天我们传福音告诉人家说这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也是白白的就领受了，好像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当我的姊妹那一天在姐妹聚会，是的，当她里面呼喊说主耶稣，她愿意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主，她的心一打开，这个恩典就临到他的身上，这个生命就进到他的里面，就有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在宇宙万有当中，也许在姊妹一生的经历里面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它就发生了，我们整个一生的命运就改变了，不再灭亡，我们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不再在罪人的范围里面，今天我们能够与王子同坐，主要带我们在他的荣耀里面一同有份。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看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当我姊妹她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主，她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改变，这是需要我姊妹她一生再来经历，但她现在见证她已经经历到，感谢主，生命改变了，主释放了我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要看见说这么简单这样的一个白白的恩典，我们只要信，我们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主，好像我们就得着了。但是在主那里，他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3章第四节和第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今天是这位神的儿子，他亲自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亲自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他是那个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是那位义的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因他受的刑罚今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因为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被捆绑，叫我们得着了释放，他为我们受了鞭伤，叫我们得着了医治，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今天因着神的儿子付了最重的代价，原本是我们该被审判的，原本我们应该是被定罪的，但是今天所有人的罪 归到神儿子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主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将这样的一个救恩能够赐给我们。主所付的代价，不但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他叫我们所有的疾病得着医治，还不单是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更重要，我们多少被盗的病，我们整个需要主来医治我们所有里面荒凉的光景，需要医治我们所有的破碎，所有的受伤，需要医治我们那些无望的情形，神亲自来医治我们。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何等浩大的救恩，圣经讲到说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不晓得怎么来形容这个救恩所包裹的范围是这么的大，救恩的代价是这么的大。当我们认识到说这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竟然就能够蒙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所得着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这已经是太大的事情，今天若是在法院的里面，那些应当被定罪的人，有人告诉他说，嘿，今天有一个特赦啊，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哇，我想那个喜乐是何等的大。今天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人，原本所要被定罪的还不是几年啊，或者是多少时间的，还是到永远的，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他亲自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担，他亲自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叫我们今天得着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释放啊！当我们领受的时候，那个重担啊，一下子就脱落了，那个苦楚一下子得着了安慰，一下子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有一个喜乐，喜乐潮溢我魂，如海涛直滚滚啊！就从里面会涌流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的里面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相信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主的话，主的救恩正在这里传扬，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么大的救恩，叫我们不要忽略它。我想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你来到这里。当我们一蒙恩得救，弟兄姊妹做见证，当我们读神的话，哎呀，一读到说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啊！他那爱我们的大爱是在这么早以前啊，神在那里爱我们，在那里预备我们，他在那里寻找我们。到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3月19号是不是就那一天，当我的姊妹来到神的家里面，是的，其实神预备了多早以前，多少的时候啊，在那一天主遇见了他，得着了他。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这都是我们的机会。主告诉我们说不要忽略啊，不要忽略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真的不只只是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我们的需要主好像能够答应我们。多少蒙恩的儿女，我们也做见证，是的，我们祷告，哇，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怎么听我们的祷告，满足我们所有的要求。是的，我们的神爱我们，他乐意赐福给我们。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福分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整个救恩第一步是叫我们得蒙救赎，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但是神的工作绝对没有停在这里。我们最后来读一节圣经，希伯来书2章第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今天若是我们认识到说，哇，我们不但得救了，不但今天我们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他带领我们，他供应我们，他保护我们，我们出我们入，他都在这里保护我们。我们一生的路上，他用杖又竿在那里引领，在那里保护。哎呀，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我们也说我们满了喜乐，感谢主。那另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还要率领众子 进入荣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原来神创造人是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了人，人失落了，人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荣耀，神愿意舍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神的儿子来，他亲身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背负我们所有的痛苦，但是他为我们的死，为我们的埋葬，为我们的复活，为我们的升天，他超凡美丽的生命今天能够赐给我们，我们因着信就得着了那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今天在我面一生来做何等宝贵的工作，叫我们经历他是活的，经历这个活泉，经历这个喜乐，这个平安，经历他的生命，他的温柔，他的忍耐，他一切的美德，经历他得胜的生命，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做何等荣耀的工作。当我们信主不管多少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只能从心的深处说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那又真又活的那一位。这个救恩何等的奇妙，这么大的救恩今天我们得着了，我们的里面怎能不欢呼，怎能不来赞美。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这么大的救恩只要信就能够得着，这个信就是接受。当我们说主耶稣啊，从我们面我们就接受他做我们的主，他已经为你死了，已经为你从死里面复活了，他已经为你做成了这一切的工作，救恩的代价是这么的大。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得着好像是很简单，但是他有一个这么大的结果，叫我们至终和神的荣耀能够一同有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327首，今主耶稣满足我心。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仍然是苦楚悲伤，没有关系，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今天无论你在世界上是不是好像寻找过很多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好像那么的空虚，没有关系，来到耶稣的面前。今天无论是谁，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这么的浩大，是为着每一个人来预备的，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主要把这个救恩来赐给我们。好吧，我们从第一节来唱，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开始唱。